我们来有些祷告。不好意思，刚刚那两根柱子我查到了，是叫一个叫亚金，一个叫波阿斯，就是所罗门他所造的那个殿的那两根柱子的名字。听得非常不清楚，所以不好意思哦。我们求你会真的把我们带进实际，是我们每一天都是在被分别为圣，我们把这帐幕的事，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如何可以来经历你的实际，可以来把你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同的情况上面，好叫我们也可以得父神，讨父神的喜悦，是父神，感谢主，你感谢父，你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是透过这个分别为圣的过程，你也会把我们预备好你的再临。我们求你会继续的向我们说话。我们求你会开启我们的眼睛，继续的光照我们。史蒂凡，他说：“神他要居住的这个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就是。”其实这个在旧约时代的，或者是在这个旷野的这个这个帐幕，它其实是一个图表而已。我们今天也可以看见，我们就是神的殿，在这个哥林多前书3:16，甚至在这个约翰16，对不对？他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今天作为信徒，我们今天作为被赎的，彼得前书2，他说到，我们就是一起，我们作为活石，对不对？被建造成为灵宫。他在这边，他也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个是提前3:14。就像我们的人也是有三个部分，就像我们在这个会幕也看到了，这会幕它也有三个部分。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图表哈，我会分享一下，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图表。现在在这边，再从这个高空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会幕。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7:9-19，他是在讲到外院的这个形容到这个外院，就是出埃及记27:9-19，我们会请John 弟兄来读。对，他说你要做帐幕，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有染的细麻做锥子。等一下，等一下哦。 苇子，不好意思，做苇子长100肘，苇子的柱子要20根，带软的铜做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北面也当有苇子，长100肘，苇子的柱子20根，带软的铜做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西面当有苇子，宽50肘，苇子的柱子10根，带软的做10个，院子的东面要宽50肘，门这边的苇子要15肘，苇子的柱子3根，带软的做3个，门那边的苇子也要15肘，苇子的柱子3根，带软的做3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20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燃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4根，带软的做4个。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软的做要用铜做。院子要长100肘，宽是50肘，高5肘，苇子要用染的细麻做，带软的做要用铜做。帐幕各样用处的器具，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所以你如果看到，对不对，这个图表通常都是说的比较清楚，看的比较清楚。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不只需要27章或者是27本书来去形容主的这个帐幕，而是可能要说要270本来去形容。可是赞美主，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明白主要是怎么样来建造他的帐幕。conspicuous， 如果你只有这个至圣所的话，它你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也没有被保护，显眼的，它是非常显眼的。它其实也是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身子，怎么看见我们的身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外院。它是一个，你看它这个外院的比例啊，占着这个帐幕的这个比例，其实是很大的这个面积，占据很大的面积。因为我们的身就像如同我们的身子一样，很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被分别为圣。在提摩太他有讲到教会，神就是透过肉身被彰显出来，对不对？它不是透过灵，不是透过魂，它是透过身子被彰显出来，对不对？所以神是需要我们的身子的配合来去被彰显出来。保罗说，基督他在他身子放大，他说我们在这个属地的这个器皿之中有宝贝，什么样的宝贝呢？就是基督，好叫他基督的丰富可以被彰显出来。我们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帖前5章2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愿赐谢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用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这里他讲到我们的灵魂与身子，我读这章经解读了无数次。 可是很多时候，我就真的只是看到了灵与魂，我通常都忽略了身子，因为我一直以为身子会被，对不对？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子会被代替，对不对？会被成有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这个身子。我是需要花时间来变化我的魂，可是他这边是说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就表示说我们的身子也必须要现在就要被分别为圣，对不对？好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你连我们的身子也是要完全的被。洁净，对不对？要被保守，完全无可指摘。那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身子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为着建造教会这一件事情上来讲，赞美主。我们的身子啊，它是有这个，对不对？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他说我们的这个。满了死和罪的身体上面，对不对？可是赞美主，虽然我们的身体是这样子，我们还是有可能可以来，可以成为公义的这个工具，或者是有公义的器皿。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身子被分别为圣的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外院。当然，这边的话，它是这个入口。入口的话，它有四个不同的颜色。当然，这边图表它只给你看到三种不同颜色，可是实际上它是有四种的，因为它是有这个朱红色、蓝色、紫色，还有这个，所以你在这边这个门口，它就是代表着基督，对不对？你可以进到这个帐幕里面，赞美主。你要进去的话，就只有基督才是那条道路。这边说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的颜色去把它细麻，把它绣成在一起，织成在一起的。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如果我们唯一进这个帐幕的道路或者是方式，那这边它其实是有四个不同的颜色：红色、蓝色、紫色，还有当然是白色，白色。但这个白色的话，比这个一个小的这个三角形还要更多。你看，可是你看，就连这个入口，它不简单的。其实你看，很多基督徒他们只到看到这个朱红色线，因为对他们来讲说，他们得救的话，就是说他们可以不去火湖。可是这个红色其实是代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罪祭，他作为神的羔羊，对，他流了他的宝血，对不对？他为我们的罪被赎。可是呢，这边的话呢，这个红色朱红色线，它也是就我们看见，这个基督付的代价来去把我们赎回来的代价，在彼得前书一章。他说：“我们被赎，对不对？在这，对，我们是不要笑，就是说，我们被从前的这愚昧无知的样子释放出来，我们从这被祖宗所流传的虚妄的行为。”对吧？我们是被赎，我们也要记得，我们当然进入这个帐幕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属于我们自己的了，我们是被赎的，我们属于他，我们活着也要向着他。 为着他而活，对不对？保罗说了，基督他死而复活，好叫我们活着不再是为着我们自己而活，乃是为着那位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位主而活。所以赞美主，这个朱红色这边你还有一个蓝色，我们来读灵前十五章四十七节。灵前十五章四十七节，这蓝色代表着基督，他就是从天上而来的，唯一的那位从天上来的认为人，他是属天的。你知道我们都是属地的，可是基督是唯有基督是属天的，他是从天上来的。第四十七节他说，同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那就是亚当。第二人是出于天，就是主。四十八，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第四十九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赞美主，主拯救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属天。在这里他也提到，我们的这个公民也是属天的，所以我们如果已经是得救了的话，我们也要思念顾念天上的事情。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三章等一下哈，不好意思，我在。是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的降临。这是第二十章第二十节，腓立比三章二十节。我们现在得救了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学习去顾念天上的事情，而不是去顾念地上的事情。彼得也说了，他说我们在这边其实是过旅的，是寄居的，我们是与基督耶稣一起坐在这属天的这宝座上面，天上一起与他坐在天上。所以感谢主，我们不用像很多基督徒所相信的一样，我们死了之后才去上天国，不是，而是今天就可以经历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坐在天上。我们必须要来思念去寻求天上的事情。所以感谢主，这个入口，当然这个白色它代表着基督他的公义，唯有基督才是公义的。我们来读灵后五章二十一节，灵后五章二十一节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赞美主，基督作为这公义的那一位拯救我们，也让我们有他的义，好叫我们真的可以把神的义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这边在入口可以看到，我们也 可以看到我们救赎的目标，不是说只是把我们从火湖这边拯救出来而已，而是说要把我们成为属天的，让我们成为公义的。还有这个紫色的话，它是要让我们成为做君王、做祭司。我们可以看到撒加利亚9章9节，这是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是作为是王，我们可以来读撒加利亚9章9节。我们也要来这里也很好记哈。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洗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驴子，驹子。所以他第一次，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也是要作为王来，对不对？他是要得着我们作为他的国，他要叫我们作为他的这个与他一同作王。那他第二次再临的时候呢，他是要让我们跟他一起可以坐在宝座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目标不只是把我们从火湖，永远的火湖当中拯救出来而已，而是让我们满了荣耀，对不对？满了君尊的样式，然后是属天的，然后是有公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启示录，这四活物就是基督的图表，这四个面，对不对？这狮子的这一面就是作为基督作为王，还有这个牛的面。对不对？这就是说基督他作为奴仆，他为我们死，还有这作为人的这个样式这一面，就是说他是人子，还有这老鹰的这一面，就是基督作为这属天的人，他从天上来的，这、就是神成为人，还有这四个福音。你也可以看到，这也是讲到基督四个不同的方面，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来经历我们救赎的这些不同的方面。我们也是被在灵里面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就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记住这些四个颜色。下次想说你要来重新刷那个刷油漆，重新漆你的家里的时候，搞不好你的那个门，你可以把它改成这四个颜色，就是很漂亮的颜色，提醒我们神他这个奇妙又美好的救赎。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在这个帐幕，它是完全被围起来的，就我们看见它是非常明确的被隔离，与外面隔离，与外隔离，因为外面的话，它是满了这个腐败还有黑暗。赞美主，当我们进去这个会幕，我们来到这个外院的时候，我们是应当要被我们的环境被它被分别出来，对不对？他说我们已经逃离了那个世界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所以他这边是说我们是要进到国度，赞美主，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意识，我们现在是已经被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了。对不对？这埃及就是说还有这巴比伦从中出来了，就是说这宗教的这些假冒伪善。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帐幕里面，我们是作为灵宫被建 罩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可以一边服侍马门，一边服侍神，不行的。约翰也说，如果我们爱世界的话，那父神的爱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雅各他甚至说，你如果与世界为朋友的话，那你就是作为神的仇，作与神为敌。所以这个围墙是非常重要的。这帐幕的这边每一个建造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有意义的。在启示录，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个 Pergamus 的教会，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对不对？他有妥协，他与世界妥协，所以他等于说，它是教会与世界的一个婚姻，那这个的话，末了你这个就完了，因为你之后它就是有这个，推拉教会，那推拉教会它是完全这个教会是完全被摧毁的，对不对？这个教会1000年没有生命，没有光，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教会。它就是像这个海中的一艘船，你没有办法脚踏两条船，就是或者是他这边是说你没有办法一条腿在这个海里面，一条腿是上着船，这个是行不通的。我们也要保护自己，不要我们的肉体不要被肉体的败坏给玷污。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了，对不对？从埃及就是这世界，还有这巴比伦，还有这个就是索多玛和蛾摩拉。我们必须要学习，要来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器皿，作为是圣别的，然后我们必须要逃离这些所有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来摧毁教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子是圣洁，还有无玷污的。我们在继续看这个外院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个柱子，有60根柱子，全部，总共60根柱子。这些柱子它是用这个皂荚木所造的。这就表示主耶稣基督他在复活里面，这不能朽坏的人性，他就是这些柱子，在他的家中。我们今天在今早也看见了，教会需要像柱子的人，他们可以承受这些负担，教会的负担，承受这些责任。对不对？他们是被坚固着、永固着，然后他们是被加强的。然后这些木头，他们是用这个皂荚木所造的。我读了一些，我稍微搜了一些有关皂荚木的资料。他说，皂荚木它是抵挡朽坏、腐坏的。然后它也是就是昆虫也不喜欢它。对不对？因为它有一个味道，它会就是让这个昆虫排斥它，然后所以说它这个皂荚木它其实是很永久的，很耐用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帐幕，对不对？你看它可以，它是要移动的，它是不断的，对不对？一直在建造着，然后又要拆下来，然后他们又要搬去下一个地方，然后又要重新站在一起。所以它这个皂荚木，它其实是非常耐用的。所以这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主也需要我们需要这样的这些柱子。不是说是要，对不对？银的或者是铜的柱子，而是它就是在这个皂荚木的柱子。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要赢得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就是在他在复活里面的人性，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想要认识他，真认识基督，就是他复活的，并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赞美主，今天主需要这些柱子一样，就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对不对？就像今天早上所听到的，还有在启示录第三章，他说得胜的，我要让他做我啊，让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成为这些柱子，我们会是耐用的。耐用的柱子，你知道柱子不是说你来来去去，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如果你就像你家里的柱子嘛，对不对？如果你家里的柱子一下来一下走，你家一定会塌的。所以赞美主，对不对？这个外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愿我们成为这些哇柱子，真的是生根扎地，然后真的是强壮的被加强起来，好叫我们里面的人可以真的是承受这些负担，承受这些责任。因为你看他这边也有60根柱子，有很多柱子，不是说只有一两根而已。这些所有的柱子，它就是所有的这个圣徒，然后他们也是同样一样高，一样的长度，没有说一位比另外一位还要高还要长，没有人比别人高。我们同样服侍都是一起服侍的，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制度，这个怎么讲，这个尊高屈卑的这个制度没有，我们大家都需要主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细腻的人性。我们看到这些柱子，它是在这个铜锚里面的。不好意思，我刚刚读到软，其实它是锚，铜锚座。他就表示是神的审判，因为铜是代表神的审判，审判是非常需要的，特别是在讲到我们在建造神的家，还有他的这个帐幕的时候，你在这边也可以看见，彼得前书，他是说，对对，神的审判是先从他的家中开始。对不对？我们首先必须要来定罪，定罪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定罪的就是罪。我们必须要恨恶罪，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主他定了罪的罪，他审判了罪。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4节，来，改一下哈，是改到19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他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是肉体的功。有些事我们不会做，有些事我们还是会做。我们不会做，我们不会行奸淫、污秽、邪荡。可是你看拜偶像、邪术等等。可是问你看嫉妒，或者是这个仇恨、争计、记恨，对不对？恼怒、结党，对不对？纷争等等。虽然可能不会是大的罪，可是你看小的罪又如何呢？是如何的呢？我们必须要，我们应当要审判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来学会恨恶罪，我们不应该包容它，说啊，这就是哇，这就是我的肉体。不是说我们通常只是说啊，主啊，求你接近我，求你原谅我，然后之后转头我们就忘了。这是不会有用的，我们应当要学习来去对付这些负面的这些肉体的罪、肉体的功。说主啊，我需要你来对付这些东西，因为我要被释放出来，我不想要一直重蹈覆辙，一直犯同样的错、同样的罪。第24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所有肉体的情欲把它钉十字架上。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说，我们要致死这肉体的功。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五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奇、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是重要的。当然今天我们已经透过这个受浸，我们与基督一同被钉十字架，可是我们还是需要来学习要致死我们地上的这些肢体、这些肉体的情欲。林前十一章三十一节他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或者是先审判自己，就我们可以我们来到林前五章，我们都要站在，对不对，基督的这个审判台前不好意思，是林后五章，对，第十节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圣经上写的非常清楚，我们是作为信徒，我们会要站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然后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本身呐、你的身子，就像我们刚刚林前十一章他说，如果我们先分辨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受审，将来就不用受审。其实英文他是说，如果我们先审判自己，那就将来就不用受审。所以我们必须要来操练自己，要来经历主耶稣他的审判，甚至保罗他在林前九章的时候，他有提到，他也讲到他的身子，对不对？他说叫身服我，27节，我攻克己身。林前九章27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恐怕我臣服膺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所以，我们应当要来操练自己的身体，管教自己的身体，攻克己身，说跟撒旦说不。很多时候，我就是有受试探，我想要做一些事情。我或者是有受试探，想要看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在线上的时候、网络上的时候，我要学习说不，要对我的肉体说不。我说，然后赞美主，我们是可以这样子的，我们可以来对不对？来操练审判，说主啊，你要审判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说不，对不对？然后把这些要制食这身子的这些情欲，还有这些肉体的工作，所以感谢主，这铜，甚至整个这个献祭坛，它也是用，不好意思，听不到，不好意思，刚刚没有听清楚，我们来读这罗马八章。第十三节，罗马八章十三节。不，他改了，他现在是罗马八章十和11节。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或者是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赞美主。是，虽然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身体还是满了死亡，还是有罪，身体因为罪而死。可是透过灵，也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身体真的就是死亡，满了死亡的身子，因为我们没有力气，没有力量去服侍神，对不对？去做一些讨他喜悦的事情，去来祷告，比如，对不对？来去服侍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没有资格、没有力量，都是很软弱的。当然，我们都是，特别是谈到这个属灵的事上，我们可能祷告5分钟之后，我们就累了、睡着了。可是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是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我们必须要来宣告这章经节。有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欲望，想说不是欲望，不好意思，没有任何的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不想要去服侍神。我们应当要来宣告这章经节。我们也可以来到读罗马书12节，对不对？我们把我们的身子献上作为活祭，对不对？赞美主，对不对？我们这满了死亡的身子，末了居然可以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作为圣洁的。所以愿我们让我们大家都来经历这个，在我们的身子上。对不对？不只是说来让主来医治我们的病而已。我们很多时候都这样子祷告，对不对？主必须，主不是不需要这个复活的灵来去医治我们的病而已。可是他是要把把生命赐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是好叫我们可以来服侍他。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上面有是银的，这是这个柱子的，对不对？这边中间这个柱子就是皂荚木，然后这边是铜软座， 同猫座，不好意思，同猫座，同猫座。然后这边有那个金钩，这个啊不是金钩，是银钩，银钩。然后这个还有这边也是杆子，对，它都是银钩、银杆。还有上面这边，他忘了这个英文叫什么。不过你们大家可以看见啊，他这个应该是在讲到那个撅子。我们有铜也有银，表示说我们如果经历主耶稣基督他的审判，我们也会要经历他的救赎。我们在讲到审判的时候呢，我忘记提到了，对不对？主他的管教也是审判的一部分。他说他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我们应当要承受主的管教，而不是被得罪，或者是抱怨。或者是生气，为什么说哇？为什么主来管教我呢？不，我们应当宝贝，对不对？因为他是为我们好，好叫我们可以在他神圣的性情上有份，他的神，对，好叫我们可以结了这个满了义的果，公义的果子。这个平安，还有公义的果子，因为主是想要拯救我们到底的。保罗他说，他甚至在被囚的时候，对不对？他在被关起来被囚的时候，他也是这个也是作为他的救赎。所以一方面是有审判，另外一方面也是会有救赎的。所以主是要拯救我们到底。当然，我们也可以好叫我们在他来临的时候，可以与他一同承受万有。所以这个住址是真的会让我们，让我们成为在神的家中变成很耐用的元素。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第一个图表，我们看到这个围墙。我们都知道它是用这个细麻做的，在这启示录19章，对不对？他说这个细麻就是这圣徒们所行出来的义。我们来一起读这应该是使徒行传十啊，不是使徒行传，启示录19章，他应该是在讲到第8节。对，第8节，启示录19章7-8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细麻就是圣徒们所行出来的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圣徒们所行出来的义是表示说，我们都是好人，大家都是好人，很大方，然后很仁慈。当然，在世界上也有这些人啊，这些行出来的义啊，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一定不是。我们看以赛亚书，他说我们的义就像肮脏的衣服一样，污秽的衣服。所以他这个义啊呢，是必定是基督的义，基督是我们的公义。保罗说，他不想要有自己的， 公义，对，他不想要照着从律这个律法来的义，而是来经历基督作为我们的义。他是这位活基督，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不是我在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门。所以，我们应当渴慕。有得着这样的一个公义，更加的渴慕得着这样的公义。保罗说：“我们要不断的脱下旧人，披上新人，就是基督。当你穿衣服的时候，你在换衣服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旧的衣服，对不对？你要把它脱掉。就像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要脱掉睡衣，才可以再穿上你要穿的衣服。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来脱下旧人，甚至我自己的这个天然的人或天然的好，或者是我自己的义，因为这我的义是不够好的，我必须要得着基督他的义，经历基督作为我的公义。在哥林多说，所以愿主加强我们。是，我们要脱下旧人，披上新人。不好意思，刚刚没有找到他的经节。对，所以这个外院呢，愿它成为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实际，让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身子。我们的身子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必要的。特别是要来彰显这个这个 masterpiece，就是他所做的功，对不对？因为你看，因为大家所看见的杰作，我们可以把这个杰作彰显出来。因为你看外面的人，他们是看着我们的身子的，对吧？所以。Into his marvelous 赞美主。对，然后他这里是说，是有君尊，有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他刚刚这边提到了。我们要不要再一次唱一次那首诗歌27首？我刚刚唱的是27首，然后它也有中文的，它有二十，它这个也有中文的哦。如果你们有我们的那个教会的那个 APP 的话，